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从这一期的修炼园地节目开始，我们将为您播读第七届大陆网上法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二、在帮助建立家庭资料点中兑现使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净莲的文章，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得法前我活得比黄连都苦。1992年苦难中的我终于盼来了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得法的第一天，我生出一念，师父救了我的命，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大法的。做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就是我人生的目的。从那天开始，今生就成了我生生世世中最幸运的一生。第一部分，多学法，勤于实修。得法后，我把学法练功当做一件每天都必须做的大事儿。720以前，每天准时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在家里也挤时间多学法，延长练功时间。720以后，集体学法练功的大环境被破坏，我就组织参加一些小范围的学法和交流。因为我们夫妻都是大法弟子，所以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说的做的大都是修炼中的事儿，有时从法理上切磋，有时进行心性提高方面的交流，或者做其他正实法的事儿。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常人间的那种家常话。从1992年至今这18年间，始终坚持晚上学法到12点，凌晨3点半起床练功。这些年大法的超常法力在我身上也有很多展现。得法前我身患多种重病，在师父的传功现场瞬间就百病全无。在练功的初期，就有那种走路老要离地，躺在家里睡觉往起飘，盖上被子连被子都要飘起来，老像气球似的往起飘的体验，见转法轮。练静功时，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随着在大法中修炼，心性的提高，观念的改变及本体的转化都很明显。比如从相貌上看，我不是那种美丽动人的长相，但是从大法中修出来的那种气质及外表常常令人赞叹。走在街上，常有人说，我看见你就觉得挺好，跟你说话挺舒服。当然，这都是我讲真相的好机会，我也没有失去过这样的机会。有一次，许多亲戚聚在一起，在外地工作的表弟看见我，突然握着我的手，惊讶地说，呀，嫂子，你咋这么好呀？说着还招呼表妹，快过来，你看咱嫂子多好。这些都是师父给的，是从大法中得到的。第二部分，弘扬法、维护法、正实法。我和丈夫是同时得法的，大法给我们带来的美好和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善心，让我把弘扬大法当成自己的责任。720以前，我们夫妻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四处弘法，让很多人了解了大法，成为大法的修炼者。720以后，当地610公安部门多次对我绑架，想对我实施劳教洗脑的迫害，这些我也都在师父的呵护下走过来了。当听到邪恶对我的迫害计划时，我的第一念就是，我有师父在管，你说了不算。 在迫害即将发生时，面对恶人和众多的参与者，我向他们讲大法的真相，揭露中共的谎言，让那些要行恶的人哑口无言，让那些还有人性的参与者明白了真相，使他们在以后的迫害中放弃了行恶。被迫害的时候，在师父的呵护下，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很多次神奇的现象，这些神奇的表现令那些有理智的人不敢妄为，邪恶的多次迫害都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讲真相，救度世人。这些年，我们白天的时间几乎全部用于证实法、讲真相，找机会给昔日的领导讲、同事讲、给亲朋好友讲、在大街上讲、在路上讲、去农村讲、购物时讲等等。大法的神奇故事、祛病健身的奇效、修炼者道德升华的事例、天安门自焚真相、九平共产党，这些内容适合讲啥就讲啥，走到哪儿讲到哪儿。遇到亲朋好友家有婚丧嫁娶的事，我们夫妻就带上合适的礼品前去，利用这机会讲真相，效果很好。特别是集体用餐的时候，经常是同桌就餐的八九个人都能得救。逢年过节串亲戚讲真相，经常是让他们全家人三退。前段时间遇到一件挺麻烦的事儿，弄得我们一日三餐都没着落，正常学法的时间被占用，换个时间学法吧，又占用了讲真相的时间。一位亲戚同修出于对我们的关心嘱咐我，吃饭不能老凑合，没法吃饭就到外边吃快餐。他的话让我灵机一动，对，到外边吃快餐，吃饭的时候就能讲真相。吃早饭的时间，我就和丈夫骑着自行车，带着饭盒在大街上逛，这种生活在常人看来还挺时尚，而我就觉得我们两人像是云游，拿着饭碗寻找有缘人。很多生活比较优越的中老年人都喜欢在这个时间里出来散步吃快餐，在路上遇到这些人也是讲真相的好机会。看到适合讲真相的餐馆时才进去吃饭，和那些吃饭的人坐在一起，一边吃一边聊，显得又自然，效果也特别好。在证实法中也见证了许多大法的超常表现，比如晚上丈夫骑着一辆旧自行车驮着我散发真相资料，我们一骑上车子，那自行车轻得像在天上飞，我坐在上边就像是坐着大法船进入另外空间，真是太美妙了。往居民家投放真相资料时，遇到门缝大一点的时候，连自行车都不用下，冲着门缝顺手一扔，那真相资料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进院内，是师父加持我，鼓励我，谢谢师父。第三部分，突破没有文化的障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小的时候因家境不好，连小学都没有上完，刚开始学法的时候转法轮我都不会念，现在我不但能通读师父的全部讲法，还写证实法的文章。学认字的过程就不讲了，只把我学写文章的经历与同修们交流。那是学了师父对学员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语后，我也想写自己修炼的经历，揭露迫害，证实大法，修出神笔，助师正法。我不太会写字，也不知道文章是怎么写的，但是我觉得师父叫做的我就要做，也一定能做。我问一个同修，文章怎样写？同修说，写文章就是写自己想说的话。回家后，我就写自己亲身见证大法美好的那些心里话，不会写的字让丈夫写出来，我再比着抄上，丈夫不会写的，他就从字典上找出来，我比着字典抄。遇到难写的字，比着抄，那笔画也时常抄不全，还有实在抄不上来的就空着。我第一次写的那张证实法的话，除了我自己会念，别人很难看懂，因为那上面不但有空格，还有很多字，我看着是字，其实它不是字。 我让丈夫帮着改正一大阵子后我再抄，然后再让他帮我改正我再抄，这样反复几遍，一直到能让别人看懂的时候，我再找同修帮我修改。这个过程在常人看来是吃苦头，而我感受到的是心态纯净了，不好物质被大量消除，自身能量场加强了，有时真感觉又多了一件法器。做得很好的时候，觉得自己像升空的火箭，随着一层壳的剥离，就会带来一次直线上升。刚开始写的时候，丈夫常笑我，你咋不怕笑话呀？我不是不怕，是因为我心里没有我，所以就没有怕。再说了，师父曾讲过，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见转法轮。说实在的，现在回想起当时自己造的那些字，我都觉得好笑。记得开始的那些文章，经常让帮我修改的同修捂着嘴偷笑。还有一次，我拿着一篇我觉得很满意的想上明慧网的文章和同修交流，上网的同修看后乐得哈哈大笑，这些我都没往心里去。我觉得得了法了就应该是神的状态，大法是超常的，大法弟子的表现也应该是超常的。写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字写得也好多了，同修还说我的文章中经常出现很好的精彩句子，后来我的交流文章不少都能在明慧网上发表，第五届、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交流会我都参加了，第六届的交流会我还为几位没有文化的老年同修代笔向法会投稿。现在我不但写文章正式法，我还学会了上明慧网，天天看明慧文章对我的提高帮助可大了。谢谢创办明慧网的海外同修，也谢谢那些向明慧网投稿的大陆同修，也希望同修们都来上明慧网。第四部分，随机圆融整体，做好协调工作。得法后，周围的同修经常到我家切磋交流，这样我就不自觉地成了同修间的一个协调人，只要大法需要，我都去默默地配合补充圆融。前几年本地没有做资料的能力，我就和同修们配合向外地同修求援，把外地同修制作的真相资料用出租车运到本地。从99年至今，我们当地的真相资料从没断过。后来在外地技术同修的帮助下，我们也有了自己的资料点。当得到邪恶要发起迫害的消息后，我就配合主要协调人通知同修发正念讲真相，多次解体了邪恶的迫害计划。我还找机会去黑窝附近发正念。同修被迫害的事件发生后，我们争取第一时间组织营救，配合同修搜集取证第一手资料，快速准确地发给明慧网。海内外同修大量的真相电话、真相信，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对待磨难中的同修、懈怠的同修、偏离法的同修，我经常找他们从法理上交流，共同向内找，促进了整体提高。在协调的过程中，也有过因同修之间的不理解而产生的摩擦和间隔，那些无法解释的误会有时让我很委屈，无中生有的指责常常弄得我剜心透骨的难受。遇事向内找这一法理是我走出这一困扰的法宝，能找到自己的原因就及时归正，找不到自己的原因就当是磨练自己的心性，了结前世的怨缘，把它看淡。我照样能无怨无悔地按法的要求去配合加持同修。当从这些磨练中走过来再回头看，这些都是好事，它让我提高了对法的理性认识，找到了自己那些不易觉察的人心人念，纯净了自己，树立了修炼路上的威德。回想18年的修炼路，时时都在法的点悟和师父的呵护中，学法时法理为我指路，做正实法的事实法给了我智慧，遇到困惑的时候师父常把真相显现给我，遇到危险的时候师父在保护我加持我，千言万语表达不尽浩荡的施恩。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下面请听交流稿。在帮助建立家庭资料点中兑现使命。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好，我是常年在资料点负责技术工作的大法弟子，多年来经受了风风雨雨和重重磨难，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次又一次地摆脱困境，冲破磨难。我见证着大法的伟大和神奇，在助师正法的修炼道路上越走越稳。回顾走过的路，有太多的感恩和感慨。在这里仅把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教授同修技术过程中的修炼所得写出来，向慈悲苦度我们的师尊汇报，和各位同修切磋。一、履行使命。为使本地资料点遍地开花，负责协调的同修提前做了安排，然后我就一家一家的去教同修技术，帮助他们建立资料点。一天，我带着设备来到甲地一对夫妻同修的家。同修当时非常忙，所以我需要在这里住下来，一边做资料，一边见缝插针的在同修空闲的时候教技术。更为重要的是，我要调整好自己的修炼状态，和同修配合好，共同提高。已经习惯了的资料点常年封闭式的修炼环境和这里有着很大的差异。我谨记师尊的教诲，努力的学法，发正念，向内找，修好自己。同时在一次次的和这两位同修的切磋交流中，不断的消除着间隔，形成整体。女同修没上过学，不识字，男同修虽说也算初中文化，可从没学过拼音，当然更没摸过电脑。为了不让同修产生负担和畏难情绪，我先让同修熟悉鼠标，并不忙于让他记住什么，而是每次上网，我都在旁边一步步地告诉同修怎么做。我先教同修上了几次网，他感到很轻松，然后我又一步步地教给同修下载。做了几次，他虽说暂时记不住，但却没有太大的压力，还增强了信心，表示一定要学会。二，在教技术中与同修比学比修。过了一个星期，同修家的孩子放假回来了，想到有些不方便，协调同修又联系好了另一处建点的乙地，让我暂时去乙地教技术，过段时间再回来。当晚我们就带着设备到了那里。这家是一对农村夫妻同修，每天地里的活很忙。学技术的除了这对夫妻，还有另一位同修丙。丙同修白天干一天的活，只能在晚上来学技术。看到同修每天一大早下地，整天在地里干活，又苦又累，还要挤时间学法，我暗暗提醒自己放下自我，多理解同修，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的实际情况着想，不想让他们有任何心理上的压力和障碍，根据他们的时间安排，共同做好这件事。我看着同修实在太辛苦了，有时忙起来，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丙同修晚上九点左右还要来学技术，所以每天十点半以后，我就不忍心再熬下去，催促他回去。过了两天，丙同修来了就说，我提个建议，能不能晚上12点共同发完正念再回去。技术同修来一趟不容易，每天这么点时间学不了多少。我听了很感动，就同意了。就这样，丙同修每天忙完地里的农活，晚上按时来学技术，直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才回去，而且风雨无阻。农村条件的艰苦，农活的繁忙劳累，都没有影响同修学技术的积极性。他们为此所付出的辛苦，深深地感动着我，也促使我更加精进。 每天早晨不到五点，同修下地干活，我起床练功。晚上共同发完十二点正念休息，白天也从不午睡。两位夫妻同修什么时候有时间，我随时教他们。女同修小学文化，拼音几乎全忘完了，但是学技术的决心很大。她说，自己学会做资料多好，什么时候需要随时可以做，不用再等着你们送了。我耐心的一点一点的教她，把操作步骤按照她能理解的说法记下来，每记一步都要在教她操作的同时一边实践着，一边和她商量应该怎么记，他才能明白。有时候一个步骤要给他说半天，他还是听不懂，但是我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急躁情绪，总是耐心地教给他，做到百问不烦。我深知教同修技术的过程，也是我在修炼中提高的过程。同修是一门心思的想学会，而我也是一门心思想方设法要教会他。他每天下地干活，脑子里还在想着当天学的几步操作。很多时候，同修们凑在一起，围着电脑学法，能明显的感受到师尊的加持，那个场真的非常纯净。有一次，我在一旁看着女同修练习打印，有一个步骤她问我怎么操作，我正要告诉她，她的手却已经敲出来了，比我要告诉她的还简单。看着是教同修技术，同修却反教了我一手。至今我教其他同修进行的这项操作，还是当初跟这位连汉语拼音都记不清的女同修学的呢。其实很多奇迹的出现都源于大法弟子的正念和用心大小，只要我们内心纯正，师尊就会帮我们。几位农村同修在一年最忙的季节从零开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不仅学会了上网下载，连女同修现在也能独立地打印出各种资料了。看到了收获，看到了成绩，使我更体会到师尊的慈悲和精心安排。在异地这段时间，自己不仅在教技术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而且在和几位同修相处的过程中，看到了他们方方面面的难能可贵之处，也反衬出我自己很多的不足，因此心性上有了不小的突破。刚一开始时，被同修夸奖得很厉害，我一边提醒同修注意，一边查找自己，找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想指导别人的心和显示心。所以后来一有表现自己的苗头，我就很警觉，并迅速地清理掉。亲眼所见农村同修在又苦又累的情况下，还做了那么多救助众生的事，我就拿同修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从而使自己更加精进，也变得更能吃苦耐劳。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因为你们是大法造就的为他的正法正觉的生命，如果我不做，所有的生命也就随着历史结束了。所以作为一个生命来讲，能够在做事中考虑别人和所表现出来宽容，是因为基点就是为他的。我经常提醒自己努力达到为他的无私无我的境界，一定要放下自我，无条件地配合同修的需要。所以在整个教技术的过程中，我总是非常耐心地鼓励同修，站在同修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从不说过激的话和表现出不厌烦的情绪。几位同修感慨地说，得多大的耐心教啊，不然咋能学会啊。期间也有过一些干扰，邪恶利用常人制造一些假象，企图阻止我们做成这件事。我们共同向内找，找到了那些还没有修去的怕心、顾虑心，并且很快就稳定下来了。我也看到了夫妻同修的责任心，特别是男同修在干扰面前，为其他同修的修炼和安全负责的态度。也许就是因为遇到问题时，大家能想到为法负责，使这一代同修才能在风风雨雨中稳定地走到今天，稳定地做着三件事。 为了这个环境不再受到邪恶干扰，能顺利地教会同修技术，我就更加注意每天多发正念，使邪恶没有机会干坏事。在资料点多年，每当邪恶干扰的时候，我们都能发正念解体它。例如有一次，我们资料点的一位同修遭遇邪恶的绑架，当时消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连续一天一夜的时间，坚持每个整点长时间发正念，累了就躺一会儿，或者学一会儿法，然后接着再发正念。后来困得睡过去了，却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声音很像被绑架的同修。我意识到是在点化我。在此关键时刻，同修非常需要正念的加持，就立即爬起来接着发正念。在师尊的加持下，感觉头脑清醒，正念非常强大。就这样，第二天一大早，这位曾被邪恶列为重点迫害并被通缉的同修用神通正念闯回来了。一问才知道，同修在黑窝里除了讲真相外，几乎也是一刻不停地发着正念。实践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正念的威力，所以我很注重发正念。在异地的这段时间，同修们农活很忙，白天时间有限，晚上还要学技术，还要学法。为了维护好这个良好的环境，我利用自身有利条件，尽量坚持每个整点都发好正念。后来，这里再也没受到过干扰。有时候，我们在一起集体练功，同修把 MP3 连上音箱，优美的练功音乐声音洪亮，传出去很远。一开始我很不习惯，挺严肃地告诉同修注意安全，并把音量调得很低。常年在资料点的环境里，我已习惯于戴着耳机练功。后来了解到，这个村子里绝大多数村民都明白真相，相信大法好，这里的同修学法练功都是可以公开的。有的同修一大早去谁家集体练功，被村民碰见，他们都会主动打招呼，练功去啊。长期以来，在资料点艰苦的环境中，我和资料点上的同修通过不断学法和实修，逐渐明白了我们在正法时期所应担当的责任和使命。我们曾顶住了各种困难和压力，始终坚守在资料点，保证着几个地方资料的正常供应，其中就包括异地。坚守在资料点的日日夜夜，我不仅要经受住长期的寂寞考验和邪恶制造的压力，而且多次面临大法整体需要和个人得失取舍的考验，我都不惜自己的一切，坚定地走了过来。2006年，在资料点遇到方方面面的干扰，几乎面临解散的情况下，我毅然留在资料点。既然师尊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我，那么我就无条件地圆融师尊所要的。后来，我竟意外地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笔钱，从此结束了生活上长期依赖亲友接济的窘况。那时我深知，是师尊鼓励我继续走下去。而今天，师尊又让我在这里看到了多年来我们长期配合却从未谋过面的这一代同修，为兑现助师正法和救度众生的史前誓约，在艰苦的岁月中一直坚定地走到了今天，为这一代开创了这么宽松的环境。我心中对同修充满了敬佩，也为自己多年的付出感到欣慰。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的安排，让我们有机会互相配合着走好最后的路。我感叹师尊为我们的提高所做出的苦心安排，并常常自问，这几年自己在特殊的环境下是走过来了，如果自己也像这些农村同修一样，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又苦又累的，还能不能不顾劳累坚持做好三件事？要想完成好使命，不也需要同样的决心、毅力与吃苦的精神吗？修炼的路不同，但是法对我们在心性标准的要求上可是同样严格啊。 所以那段时间，任何的求安逸之心在我这里都没有机会抬头。同修每天下地干活，我一个人在家，有时犯困想躺一会儿，这念头一出来就会感到很不安。同修都干活去了，我能在家里睡大觉吗？同修干活那么累，我一天到晚在家里待着，哪有理由再求安逸啊？这时我练一套动功就调整过来了，还力所能及地帮助做些家务，以节省同修的时间。这样不到一个月，几位同修基本上掌握了技术。我们决定让他们先独立工作一段时间，有一个熟悉和发现问题的过程，而我则返回到甲地同修家里，继续教他们技术。三，珍惜同修之间的缘分，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共同提高。甲地这对夫妻同修拥有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很支持大法。两位同修多年来用自己的言行努力地实践着真善人，在亲朋好友和众邻里中证实着大法的美好，救度着这一方的众生，很受人们尊重。他们的勤劳和善良赢得了人们的赞许和羡慕，一提起他们，人们都会说那可是好人啊。我离开这里不到一个月，夫妻同修想了很多，这次对我说，如果需要资料点可以搬到他们家来，生活上没问题，还不用交房租，住上十年都行，他们有空还可以帮忙做东西。同修质朴真诚的话语使我深受感动，同时也鼓励着我一定和他们携手共同走好今后的路。在以后多次的交流沟通中，我们更加明确了大法弟子形成整体的重要，这是师父希望看到的，也是邪恶的旧势力一伙最害怕的，所以他们会想尽办法的干扰间隔我们。在我来之前，同修已经受到干扰，有人传话给他说镇上要拿他怎么样，而我刚刚到他家时还没有安顿好，当晚同修就接到亲友打来电话说他们那儿又有人被抓了。后来在我们第一次打印资料时，电线竟然被邻居家的树枝刮断了。这些一连串的假象使我心里有些不稳。在不断的长时间发正念清理干扰的过程中，我和同修不断的在法理上切磋，互相鼓励着，并且很快就坚定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修炼的人，我们做的事情是宇宙中最正的，我们有大法在，有师尊做主，谁也不配干扰和破坏。我们都会向内找，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挡不住我们，谁敢干扰就解体谁。我们通过向内找发正念，很快就没有干扰了。我们在一起不仅要配合着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还要在修炼上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圆融，珍惜在一起的这段珍贵的机缘，珍惜师尊为我们安排的一切，共同提高。我们每天集体学法，在他们最忙的时候坚持集体练功，饭桌上是我们交流切磋的时间，听着同修谈着一些当地同修在心性提高上的戏剧性的故事，我忍俊不禁，同时也觉得受益很大。自己从个人修炼时期就极少接触同修，缺少交流切磋，一直为这种缺陷感到遗憾，在师父的安排下却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弥补。两位同修观念少，思想很纯净，有时他们所展现出的那种淳朴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这方面修炼境界上的差距。在和同修的比学比修中，我也从根本上实实在在地改变着自己。协调同修每次到这里也都在提醒我，一定要修好自己，相由心生，让自己更加纯净，才能和同修配合好，共同维护好得之不易的修炼环境。有一次我的思想陷在人中，被思想业干扰得很厉害，这时我马上想到自己应该像神一样的考虑问题。我和同修在一起是几个未来的大觉者， 共同做我们该做的。这一念就是那些肮脏的思想全部解体，心胸立即变得坦荡了。那种纯正和神圣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将来专修弟子在寺院修炼，要到常人中去云游。多年来，为了维持资料点的正常运作，为了资料点免遭邪恶的破坏，我有时带着设备真的过着像云游一样的生活。物质上的苦还好说，最难的就是那种寄人篱下和居无定所的精神上的苦。有时回过头来看看，都有些后怕。如果没有大法的指导和师尊的呵护，没有兑现自己使命的坚定信念，没有同化法后心性上的不断提高，真的很难走过来。如今在同修家这么宽松祥和的环境中，精神上感到很愉悦很轻松，但是同时我也面临着另外的一种考验。有时同修家的儿女来探望他们，家里的气氛温馨而热闹，我却突然会感到非常的自卑和落寞。想到自己这样一个孤零零的外人在这里太多余了，难过的真想一走了之。我知道是旧势力在使坏，想让我在这里待不下去。我马上想到自己来这里是和同修共同配合着做好最后的这些事情，是大法的需要，是师父的希望，是自己在履行和兑现助师正法的使命。我们所做的是全宇宙中所有的神都羡慕的，都敬佩的，是伟大的。我有什么可自卑的呢？又有什么落寞的呢？我难道还会求常人中的什么东西吗？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讲到，在这个世俗中全靠你自己走正，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怎么样能从常人中走出来？常人所追求的，常人想得到的，常人所做的、所说的、所行的，对你来讲那都是要修下去的。通过学法，我这种不好的心理渐渐的就消失了。师尊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告诫过我们，越是环境宽松越不能松懈。在资料点决定了我出来教技术之后，负责协调的同修就不止一次的提醒过我，一定要精进修好自己，要为那些在家的同修负责，只能用自己修出的纯正境界带给有利于同修的正的东西，而不能因为自己心性上有漏让邪恶钻空子，给同修带来麻烦。我谨记同修的提醒，对自己各方面的要求不敢有丝毫的放松。其实在这一点上，夫妻同修和我都想到一处去了，所以我们在一起很自然的就有了很强的整体意识，很自然的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了，而且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之中。在学法交流中，我们对法理的理解不断的加深，心性的升华更是突飞猛进。在努力的向内找并真诚的交流沟通的过程中，那些人心的执着没有藏身之处，我们体会到师尊给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练功的这种形式太好了。同时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大法弟子之间的缘分是最值得珍惜的，同修这个称号是无比伟大圣洁的。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在一起配合的这段时间的宝贵。夫妻同修感慨地说，对他们促进太大了，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现在也很注意，言谈举止都想到要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夫妻同修以及家人在人中也属于那种难得的很传统本分的类型，在大法修炼中这些也都变得更加纯正。在这样纯净的环境中，我自身一些很难觉察的变异的东西也都得到了归正。这段时间我仍负责刻录神韵光盘等工作，未能更多的救度众生，有时需要加班加点，尽量满足同修的需要。同时我也抽空很轻松地教会了同修技术，我们也更加明确了 师尊正法已到了最后，我们更要抓紧时间救度众生，将来不给自己留下遗憾。在教技术的这段时间，我和同修也体会到师尊为我们安排的一切都是非常有序的。我们各自所走过的路，所经历的，都为我们今天在一起的配合，在心性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在相互圆融，相互弥补着，为了共同的使命，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整体，邪恶是无法间隔的。这朵小花的开放，不仅多了一把铲除邪恶的利剑，而且对这一代同修在整体提高上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也会给这一代众生的得救提供更多的机缘。四，选择师尊安排的路。资料点遍地开花是邪恶所害怕的，所以旧势力每次都制造出干扰的假象。但是资料点遍地开花是正法的需要，是师父希望我们做到的，所以邪恶是挡不住的。但是负责建点和教技术的同修责任是重大的，不是说资料点建起来就完事了，关键在于怎么能让它稳定的运作下去，一直到师尊正法结束。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的责任。同修的家庭环境好是个有利的条件，还要看同修的修炼状态，以及是否有安全意识，是否注意修口，这些都很主要。师尊要我们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资料点的同修在面对困境和压力的情况下却从不勉强同修，更没有不管不顾的推卸自己责任的原因。在建点的过程中，我把资料点应该坚持的原则，诸如保密、修口、真相资料来源的把关、重大问题看明慧，以及保持上网只看大法网站等一并交代给了同修。要保证资料点今后能走正，这些比掌握常人的技术可能还要重要。协调同修告诉我，还有一个地方准备建资料点，也许下一步我又去新的地方帮助同修建点教技术了。不管今后的路怎么走，我就抱定一念，一切都看大法和我们当地整体的需要，一切都交给师尊安排。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大法，我更要把自己全部融进大法中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史前誓约。感谢伟大的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